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葆纯洁本色，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北平入城铁骑连官兵传承铁骑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加速提升部队战斗力，以冲锋的姿态奋进强军新征程。
新闻聚焦：2025年度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招生定选检测工作全面启动。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明确进展，美国将不再参与斡旋。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黄于红，攻坚克难，勇于创新，引领我国高端智能医学装备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北平入城铁骑连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一代代官兵传承铁心铸忠诚，铁肩担重任，铁拳未打赢的铁骑精神，苦练本领，矢志打赢。新时代新使命，全连官兵凝心聚力，不断创新训法战法，加速推进作战能力提升，以冲锋的姿态奋进强军新征程。请听特约记者耿吉利、江宇春、蓝志颖的报道。
全员退役，驾驶员利用前方图坦敌坦克见面。
塞北某训练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坦克分队实弹射击考核正在紧张进行中。接到射击指令后，北平入城铁骑连孙志斌迅速向全车通报敌情，炮手立即对前方装甲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并成功的命中目标。孙志斌告诉记者，
在新的训练科目中，我们针对新大纲的新变化、新标准、新要求进行了深入研究，全连官兵在考核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连队作为旅里传统荣誉连队，我时刻都在想要将这支荣誉连队带得更过硬、更优秀，用实际行动带领全连走在战斗力建设前沿。
谋打赢未打赢，靠的不仅是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练，更要靠连队精武善战的血脉传承。走进连队的荣誉室，连队的建设发展历史一一映入记者眼帘。北平入城铁骑连刘小允介绍说，每逢重大任务到来时，他和战友们都会来到这里汲取圣战养分，激发练兵斗志。
连队每逢新战士入连、新干部任职，我们都会组织入练仪式，参观连队荣誉室，并组织仪式活动。任务出征前，我们会组织集体宣誓，共唱连歌，通过充满仪式感的教育方式播撒英雄火种，让官兵们感受革命精神，解析圣战密码。
重大任务是锤炼本领的磨刀石。新版军事训练大纲颁布实行以来，新的训练科目怎么训、怎么考，成为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为了攻坚克难，尽快提升训练水平，北平入城铁骑连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主动加班加点，学理论、练战法，采取先研后训的方式，利用模拟仿真训练平台，结合四化组训模式，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形成了新战法、新训法，趟出了模拟苦练、实装精训的练兵新路子。北平入城铁骑连詹健自豪地说，这两年连队创新推出的多项训练方法在全旅得到推广。
我们全连拿出当年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在完成大纲训练内容之外，把作战指挥作为训练的必修课。如今不少官兵已具备上一级岗位能力需求。
在训练场上锻造，在比武场上检验。前不久，旅里组织坦克分队战斗射击比武，面对全新的考核方式，北平入城铁骑连胡早慧带领所在的车组克服困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短停射击、运动靶射击等多个考核科目，一举夺冠。谈起这次比武，胡早慧深有感触地说，
在每一次实弹射击前，我们车组都会一起琢磨如何提高训练成绩， 同时在训练结束后，我们都会总结存在的不足。正是因为大家的一起努力，稳车组才在这次比武中夺得第一名。
新时代新征程，这支拥有着红色血脉的光荣连队，持续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强军之魂。近年来，北平入城铁骑连在大漠戈壁、塞北草原的各类演训场圆满完成野外驻训、多兵种联训、体系演习等重大任务，全师全域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连队先后被评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全面建设先进单位、四铁先进连队。北平入城铁骑连马晶晶。
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要传承和发扬好红色基因，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更要紧前有助备战打仗这个中心工作不放松，深化拓展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加速提升打赢能力，推动战斗力实现新的跃升。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即将到来的第十个中国航天日，我国青州货运飞船将首次向公众亮相，一比一模型将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的航天科普展上展示。据介绍，与天舟相比，青州的个头小，重量轻，飞船重量大约为5吨，运输重量在 1.8 吨以上，采用一体化单舱构型，内部空间体积为27立方米。冷链运输是青州的一大特色，最多可以配置300升冷链运输，今后航天员在太空可以吃到更多更新鲜的瓜果蔬菜。低成本是青州的第二大特色，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技术创新，优化研制流程，取得数字化、产品化、一体化等关键技术突破。同时，基于丰富的批量卫星生产的规模效应，从原材料、元器件、单机部组件等方面着手，降低了青州货运飞船的生产成本。商业化运作是青州的第三大特色，除了开展货物运输，青州还将成为航天新思路、新器件、新材料等在轨验证平台，以及国产品牌在太空的形象展示平台。
本台消息，昨天6点5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27号卫星01星至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试验27号卫星01星至06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70次飞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5年度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招生定选检测工作全面启动，请听报道。
近日，海军派出3个检测组赴14个省市，对4000多名初选合格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进行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在重庆市第11中，500多名考生接受了全方位医学检测。体检通过后，海军招飞办还对考生的注意力、记忆力、感知力、协调性等与飞行相关的能力和潜质进行综合评估。对招生定选检测合格的学生，海军将会同各相关省市教育部门根据中考成绩择优录取。考生蒋新岑：
经过这几天的选拔以及招生考试的宣传，让我看到了作为舰载机飞行员的无上荣光，我也愿意去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保卫国家。
记者从海军招飞机构了解到，为了超前选拔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人才苗子，海军依托全国14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建设青少年航空学校，编设海军航空实验班，简称海航班。海航班学生在接受高中教育的同时，还将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等特色课程，并到部队体验军营生活。在高三阶段将参加海军招飞选拔，合格者将被择优录取为海军舰载机飞行学员，进入海军航空大学学习训练。成绩特别优秀的还可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培养。特约记者孙晨旭、陆瑶报道。
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官兵常年驻守在雪域高原的群山之间，那里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 30多年前，雷达站开设了为民茶水站，为过往的群众提供暖心服务。如今温暖仍在延续，官兵们用实际行动续写着新时代的爱民故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杨怀远、徐梦月、冉聪的报道。
记者乘坐的汽车沿着川藏线，在绵延的群山之间跋涉了近10个小时，终于抵达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营区门口一块写着“为民茶水站”的招牌格外醒目，旁边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纸条，有些已经发黄变脆，字迹模糊。有人写下“我们是来自远方的旅客，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照顾”这样暖心的留言，还有人郑重地留下“单车骑行途经此站，与风雨暂避，感谢人民子弟兵”等简短真挚的话语。这时一名自驾的游客前来求助，希望雷达站官兵能帮他卸下轮胎防滑链。
我们来这里谈，你们先去这里面休息一下，给我们倒点水吗？
在几名战士的协助下，防滑链顺利卸下，游客连声道谢，开着车疾驰而去。在不远处的展板上，几张老照片诉说着茶水站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的川藏线上人烟稀少，过路司机不仅吃不上热饭，有时候连口热水都喝不上。为此，雷达站官兵搭起简易小木棚，每当有车辆经过的时候，值班官兵就高高举起暖瓶，示意司机停车喝水。在海拔47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一杯热水不仅能帮大家暖暖身子，还能缓解高原反应。一级军事长杨小龙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茶水站的用水，之前没有抽水设备时，官兵要到山下凿冰，一去一回要2个小时。
那个冰大概有1米厚的冰，以前的是我们用斧头把这冰把它弄破，像以前取水相当困难。
之前最多的时候咱们一天得提供多少水？
我们用了保温瓶哈，不能堵车的情况下，一天起码100多伏。
有一年冬天，受持续降雪影响，国道上堵了几十公里长的车辆，雷达站官兵分成几个小组，有的下山凿冰取水，有的在茶水站前架锅起灶，为被困群众烧水做饭。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一级军事长杨小龙说，近年来自驾的游客越来越多，当他们遭遇汽车抛锚、给养不足、交通事故的时候，茶水站就变成了给养站、救助站和维修站。
过往的司机、过往的游客过来，只要他有求我们，我们就必应。
这些年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官兵平均每年为群众送水5000多人次，赠送干粮800多人次，协助维修抛锚车辆300多次。雷达站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多次被军体评为学雷锋先进集体。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刘强说，为民茶水站的热水会永远滚烫，新时代的爱民故事将在高原不断续写。
我们始终秉持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始终与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拓展服务功能，为群众提供更多便利，谱写爱民为民新篇章。
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海军军乐队昨天在位于江苏泰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和泰州金融广场面向公众举行军乐展演，这也是海军军乐队首次来到人民海军诞生地泰州公开演出。社会公众在气势磅礴的军乐声中深刻感受人民海军乘风破浪、逐梦海天的昂扬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团结就是力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海军军乐队演奏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曲目，他们还和现场的观众热情互动，高声合唱，气氛非常热烈。海军军乐队指挥李一鸣告诉记者，来到人民海军诞生地演出，用音乐为社会公众铺展开人民海军走过的辉煌画卷，对于海军军乐队意义非凡。
这次来到泰州这个城市呢，我们用军乐表达的是我们对我们人民海军的祝福，宣传我们海军的文化，展现新时代人民海军的一个精神风貌。泰州市民非常的热情，能感觉到泰州人民的真诚和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喜爱。
记者注意到一位身着海魂衫的老人几乎全程跟唱了所有的歌曲，他的眼里闪着泪花。这位名叫翁林哥的观众是潜艇部队的一名老兵，他告诉记者，这些经典曲目让他重温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心情非常激动，想回到我参军的那个年代，在部队15年了，从士兵一直干到潜艇的艇长，我今天特地到这里来观摩他们的表演，希望我们的海军啊，越来越强大，走向胜利，为中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光。
昨天下午，海军军乐队还来到泰州金融广场，为公众进行行进队列军乐表演。军乐队队员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广场，与人们近距离互动。现场观众情绪高涨，沉浸在恢宏激昂的强军旋律中，大家跟着节拍挥动双手，不时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泰州市民孙颖：
今天的这个活动其实很有意义，海军很不容易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真的很感谢，因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其实离不开他们每一个的努力，都在保护着我们。
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海军军乐队不时地变化出五角星和76的队列图形，伴随着军乐声，队列又变化成形似军舰舰首的三角形，展现了人民海军劈波斩浪、不断走向深蓝的豪情壮志。海军军乐队指挥李一鸣：
不管是群众还是退伍的老前辈们，我觉得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鼓励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把军乐发挥的作用更加的突出明显，更好的为海军建设出一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明确进展，美国将不再参与斡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不能一直停滞不前，如果短期内看不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一致的信号，美方不会继续撮合。美国媒体认为，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斡旋行动已经陷入僵局，美方正日益失去耐心。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表示，如果乌克兰问题谈判没有进展，美国将不再参与斡旋的决定是明智的，欧洲也应该这么做，俄罗斯将更快解决问题。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消息，美军当地时间18号晚间以及19号凌晨对萨那及其周边地区多次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而来的导弹。胡塞武装随后发布消息称，对以色列境内和美国部署在红海的两艘航空母舰发射了弹道导弹。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4月18号，伊朗全国多地举行建军节阅兵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军方高级别官员等参加了首都德黑兰的阅兵式。除了三军方阵外，伊朗还展出了几十架战斗和侦察无人机，以及坦克、火炮和导弹等各类型武器装备。此外，包括 S-300、霍尔达德15等防空系统也在阅兵式上展出。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播出黄于红，医学救援装备领域的探索者和引领者。材质：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特约记者张书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黄于红，江苏泰州人，1975年出生，1992年入伍，服役期间被原总后勤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7次。2016年转业后，被安置到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经集团党组批准，他单枪匹马牵头创办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船海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怀着自主创新、实业报国的时代担当，黄于红带领员工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经过近五年的奋斗打拼，创建了我国陆海空天潜隧六为一体的应急应战医学救援装备保障模式，牵头承担了以五个国家首台套补短板为代表的13个重大科研攻关专项，自主研制了六大系列300多种军民应用产品，填补了我国应急应战和基础医疗制程医学装备研发制造的空白，引领了我国高端智能医学装备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多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救援黑科技亮相，具备输液。
今年4月8号，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由中传海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研制的急救转运机器人、急救转运无人机、制成急救后送舱、制成方舱帐篷医院等7个国际首创的医学救援黑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后，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和国内外知名网站广泛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博览会现场，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黄于红告诉记者，作为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并且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多年的军转干部，他深知我国医疗装备的痛点、难点、堵点，有责任带领创业团队探索创新我国高端医学装备的建设发展。
我作为一个军转干部，我有这样的专业背景，我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来把这个短板补上，把这个难题解答好。所以说呢，在这条路上，我愿意历经千难万险，愿意不怕困难，不怕挑战，愿意为之奋斗终身。
黄于红出生在江苏泰州，那里是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故乡。听着英雄的故事成长，他从小就立下从军报国的志向。1992年12月，17岁的黄于红参军，来到原第28集团军炮兵旅。三年后，考入原白求恩军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调入解放军总医院。2016年11月，黄于红从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正团职领导岗位转业后，安置到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政策法规部担任高级业务经理。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保持军人作风，踏实工作，勤奋敬业，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员工。
17年和18年连续两年我就被评为中船工业的优秀员工，也为我接下来让主角信任我、认可我、让我做现在的这份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9年9月，一则高端医学救援装备的科研招标信息引起了黄于红的高度关注，他向集团领导主动请缨，自费组建团队，开启了便携式急救设备等3个科研项目的标书撰写。经过2个多月没日没夜的奋战，他们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
让我也没想到的是，我们拿了3个项目的3个第一名，然后呢，这且有了我们中船工艺集团党主下决心成立三型骨干卫星装备领导小组，并且呢任命我为这个项目组的副组长，并且呢由我来牵头组建现在的这个海神公司。
2019年10月，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中国船舶集团，黄于红调到集团产业发展部工作。2020年6月，经集团党组批准，黄于红手拿一纸任命，走上了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路，牵头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船海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正逢新冠疫情肆虐，黄于红举步维艰，因为创业资金严重短缺，公司交不起房租而被业主断水断电。在这困难时期，黄于红2次自掏腰包，勉强维持了公司的基本运转。在公司濒临倒闭的紧要关头，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主要领导看中了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研发团队的创业精神，主动给出了诸多优惠政策，把公司落户到了石景山区的创业大厦，从而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我当时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誓言，发扬了在部队不怕苦不怕累敢打硬仗的这样一个精神，勇于担当，要把一个又一个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才有了海神公司的起步。
作为公司的创始人，黄余红着眼国家关于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的战略部署，带领团队夜以继日攻坚克难。五年来，正是凭着军人的一股执着和拼劲儿，黄余红带领公司取得了一个个创新和突破。公司不仅建立了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故、核生化和战场伤员救援救治五个领域的20条救治链，形成了应急、应战和基础医疗医学装备研发制造的产业布局。
2021年9月份，我在全球首次提出创建陆、海、空、天、潜、水六位一体的应急、应战医学救援装备保障模式这样一个理论，而且我有一个梦想，这六个维度，每一个维度，我们海参公司都能拿到国家科研项目来支撑这个维度医学救援装备的研制，并且呢，形成产业链，形成救治链，形成保障链，继而形成巨资效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21年，公司自主研制推出了集呼吸机、监护仪和输液泵等五种功能于一体的便携式急救设备。为了确保这项设备能够适应多种环境，黄余红作为项目牵头人，多次带队上高原、下海岛，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设备的多种环境检验。
面对海岛上那样高热、高碱、高湿的恶劣环境，我当时就讲，就是脱掉两层皮克服一切困难，我们也要把这个技术难关要攻克下来。
黄余红自主创新、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感动了身边许多人。一些志同道合的优秀退役军人和优秀高校学子纷纷慕名而来。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李志4年前入职海神公司，如今他已担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说，黄余红的执着拼搏精神时刻在激励着他和公司的同事们。
我们员工们呢，对董事长一个评价，苦了妻子，误了孩子，累了身子，贴了票子。所以说这个我们学习他，不光是学他这个一种刻苦专业的精神啊，学习他这种对工作的执着。
这几年在黄余红的带动下，员工们干事创业热情高涨。现如今，中船海神公司被国家相关部委评为医疗器械中央企业示范单位和国家应急医学救援骨干企业，先后承担了以五个国家首台套补短板为代表的13个重大科研攻关专项，牵头开发了国家医学救援全产业链智能体集群平台，自主研制的国际首创系统集成产品新一代智能轻量化方舱医院被称之为国之重器。号角催征，奋楫前行。如今黄余红又瞄准具身智能的前沿技术，带领公司人员与相关科研院所和科技公司强强联手，投入到一系列制成医学装备的研发制造中。
你是那一片海，你是那一首歌。
海神之歌这首歌的歌词是黄余红一气呵成创作出来的，歌词里寄托着他的梦想与情怀。今年50岁的黄余红虽然已经满头白发，但他的眼神依旧明亮而坚定。
我将会严格按照服务国家战略、保障人民健康、引领行业发展这样一个使命来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来形成我们的研发链、救治链、保障链和产业链，为我们国家的医学救治重护水平的提升来做国家队主力军。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